弟兄姊妹平安。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下 survey。这个有是家长为了小孩子来听的，请举手。啊，大部分都是哈，感谢主。你们这边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照顾我的颈子？能够稍微往中间坐一下，因为你们坐的呀，我这样太久以后，我晚上带师的时候就会这样子。你们这边也是一样哈，麻烦往中间坐一点，谢谢。感谢你们的配合，以及顾念弟兄的软弱。非常感谢。
到3:15。
好，
我们这个不会讲很，因为而且有很多是这两天都重复过的，所以是 OK。
好，非常感谢。好，我们这一堂的信息会有一些跟第一堂跟第一堂、第二堂这两天的信息会有一点点。好像你听，哎，这个好像讲过 overlap 的地方，但不要担心哈，因为这个是一个 reinforce 一个重复的哈。但是我们盼望大家能还是能够从这个信息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好，我们开始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些有心的来关顾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一起来学习，在家庭敬拜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传承里面谢谢主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以至于我们知道或许圣灵带领我们有智慧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感谢主，让我们这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来讨主的喜悦，也求主赐福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堂信息的题目是清教徒的家庭塑造。从清教徒的家庭塑造来看他们的信仰的塑造跟传承。那么清教徒的一个领袖之一叫 Increase Method，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家庭是教会和社会的摇篮，家庭毁了一切都毁了。所以直接点出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家庭敬虔的塑造跟传承的关键重要性，家庭毁了什么都毁了。
我们会从三个清教徒的历史的三个方面来谈信仰的塑造还有传承哈。第一个我们会讲到正确的敬拜观，其实昨天你如果有来参加这个公众敬拜，相信你们已经有一定的正确的敬拜观。
第二点我们放在从清教徒来学习他们的家庭敬拜。
第三个在这个塑造信仰清教徒有很好的传承，那他们有哪一些错误是我们今天要避免的？前车之鉴，我们哪些要避免的？这是第三点我们会谈论到的。
首先谈一下，我们说清教徒，什么是清教徒谁是清教徒是怎么样的人？清教徒他们是改教以后宗教改革以后16世纪在英国的加尔文神学的继承者，他们想要透过圣经来清除过去天主教的一些错谬的余毒，已经改教已经改了很多，但是还有很多人这余毒在那里，所以他们希望净化英国的教会所以这是他们得名的其中一个解释，说他们要清除这个，所以叫清教徒。
清除国教，英国国教的一些
清除天主教的余毒叫清教徒
那么到了17世纪呢，他们在英国改革失败所以他们受到迫害 persecution， 所以就从英国然后有的到荷兰，然后又从荷兰来到了北美，开创全新的生活。
他们以及随后陆陆续续来到的20,000多人清教徒就开始在美国的东北角登岸那块地方叫 New England， 新的英格兰。他们强调要以圣经为基础进行崇拜和在家庭里面的信仰实践，所以他们等于重新开始，我们这个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信仰的实践，就在我们美国一开始的东北角的地方。
那他们的对整个敬拜的观念是非常正确，非常符合圣经，很值得我们来学习。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他们就是一个什么都要以圣经为基础的那么谈到敬拜呢，一般我们基督徒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一提到敬拜，很多我们直接想敬拜就是那个到了教会坐下来 唱诗的那十五二十分钟，那个叫做敬拜啊！啊，所以当人那个歌唱完了，一离开教会，我的敬拜就停止了啊！出了教会的门，敬拜就停止了。除了我们个人灵修以外，我们就很少再去想到我在家里凡事还要按照圣经来过我的生活啊！按照圣经，好像这两天 Dr. Van Hooser 讲的，怎么样让福音和爱彰显在我的生活的当中，作为我持续对神的敬拜，带给神荣耀。
那不少人就是把对神的敬拜单单局限留在教会里面，教会这个 building 里面，
敬拜完吧，敬拜留在教会，
这是不合真理的，不合圣经的，错误的敬拜观。
是的。
那么如果你的敬拜观错误，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你在传承的这个过程肯定会带来偏差，你的下一代不能建立正确的敬拜观，对他的信仰的亏损是非常大的。
因此呢，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敬拜观，我们就要从清教徒他们怎么看敬拜来学习。首先我们讲到清教徒的敬拜观，历史上的清教徒的运动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回归圣经的运动，所以清教徒运动是一个运动，是回归圣经运动。他们认为人生不管大大小小，一切讲到教会，讲到敬拜，讲到家庭，所有的都必须回归到圣经，一切要根据圣经的教义。那么根据圣经的教义，我们人活着，不管你是谁，就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且以荣耀上帝作为你这个被造的人对造你的主的一个敬拜。所以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都要带给神荣耀，个人带给神荣耀，家庭带给神荣耀，社会在社会上也活出光和盐的见证，带给神荣耀。所以对清教徒而言，对神的敬拜就不再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所做的事情，而是一个 way of life， 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就好像我们每一天都要吃饭啊，我们要做这一些事情，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敬拜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从主日的公众敬拜我们来敬拜神，延续到回家继续的敬拜，所以这个敬拜是持续不断的。那我们今生在地上敬拜神，我们到了天上继续的围绕在上帝的荣耀宝座前继续的敬拜，所以这个敬拜对我们基督徒来是永永远远不会间断的。
所以有人说的很好，我们在地上是彩排，将来在天上的敬拜，所以每一次我们公众的敬拜是 rehearsal， 将来在天上就比这个更大更 grand， 人更多，但是都是敬拜这位坐宝座的主，所以在地上先彩排好。所以在教会怎么样敬拜，回到家其实也是要敬拜，你在教会里面荣耀上帝，好像 Dr. Van Hooser 讲的，在教会里面敬拜，我们回到家里面也是要持续的荣耀上帝。所以他们呼吁每一个人就是以敬畏神爱和顺从，把你这样在家庭里面的生活每一天说，主啊，你看我今天我们的家庭从大到小我们都是敬虔的过日子，可不可以到晚上的时候，主啊，今天我们把我们这样的家庭生活当作祭物献给你，让你喜悦，每一天都在家里面献祭给神。
那我们昨天的专题讲到公众敬拜的时候，有说到公众敬拜的每个环节每一句话，其实你都在塑造每一个会众成为像基督的人。
没错。
那因为我们来公众敬拜接受神话语的塑造啊，我们接受各个敬拜环节的塑造，回到家回到职场回到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的披载基督，活出基督，荣耀基督，以此作为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所以我们的敬拜是持续的。
所以不要说我不晓得怎么敬拜神，你在教会里面就应当学习怎么样敬拜神。我不晓得怎么披戴基督，我不知道怎么活出基督。 No, 你在公众敬拜里面应当已经塑造你应该怎么样活出来的，怎么样能够活出爱神顺服神的生活，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家里，让你的孩子不是到教会去学怎么敬拜神爱神，在家里面他就学习怎么样爱神，怎么样通过顺服父母好像顺服神一样在这里操练。所以教会的敬拜带有这样的塑造功能。但是呢，普遍来讲呢，
今天我们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很少像这个清教徒有这么清晰的 符合圣经的敬拜观。
事实上作为牧者，我福音派的牧者， 我到了五十几岁才开始接触到，哦，原来有这个改革宗啊，然后还有这个清教徒啊，我都后悔学得太晚了哈。嗯、那大部分的这个牧者也没有正确的敬拜观。嗯，
那没有建立起信徒在公众敬拜结束以后回家还要继续敬拜啊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昨天在专题也提到，就是说聚会结束，不要说我们的敬拜结束了，
不要说、
啊、请大家默祷散会，我们敬拜结束，不是的啊。我们要说我们的公众敬拜到此结束，请各位弟兄姐妹回去继续的在生活上敬拜神。
Amen、
这个就是在塑造他们，我们的敬拜是没有间断的。
嗯，那么学像基督，带给神荣耀，这就是我们从教会学习的、被塑造的，然后带回家里面去具体的实践出来。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方面的观念我们确实蛮陌生的啊，也有些人只是当它是一个属灵的口号不落地啊。那么正确的敬拜，刚才讲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啊，不论你在家、在教会、在超市啊，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要学像基督，荣耀上帝，然后呢，让这个成为你的敬拜的，让这个敬拜成为你一个生活方式，然后传递给你的儿女。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核心信仰的实践。我们在这个辅导，因为我们做很多的这个辅导培训的事工哈，我们就发现很多的夫妻的矛盾啊，夫妻之间。他们其实是没有这种说我的夫妻的，我跟我的丈夫，我跟我的妻子的回应，我每一个回应是要荣耀神，
没有这个荣耀上帝的概念，
要取悦神，没这个观念，所以想吵就吵，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搞到
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啊，谁怕谁，
就完全忽略了你对你配偶的回应，你要作为一个敬拜献给神，可能在你的配偶很不讲理的时候。但是你有没有按照合神心意的回应，不要以恶还恶，这个作为献上对神的敬拜啊，这个观念要深深的刻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对我们的同事不信主的人，他可能恶待我们，但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有智慧的回应啊，是一个合乎真理的回应，以致我们可以荣耀神，作为我们对神的敬拜，这个要深深的刻画在我们的心里。敬拜是没有结束的，是持续不断的。
不错啊，特别你刚才提到这些夫妻哈，我发现呢，很多夫妻的这个战争的爆发点都发生在厨房，特别是刚刚结婚的那几年哈，在厨房里面最容易吵架。为什么你们不做这个？为什么我做之后你不帮？哇，两个厨房就吵的，就完全没有个概念说哦，我在家里面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是要效法基督去服侍我的配偶，我要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要愿意主动来服侍我的配偶，都是斤斤计较，你五十我五十，对不对？我烧菜的你就洗碗啊，经常都是这样，但是没有任何概念说我们在那个时刻要效法基督。
我们在第一堂专题讲到说，敬虔呢是要操练的。那你先有的这个正确的敬拜观，我的生活包括我的婚姻生活，我对人的回应是作为一个对神的敬拜。有了这个观念以后，你要实地的去操练。那在那一刻，你好像比方说两个之间有矛盾，你不愿意道歉的时候啊，但是你有想到说主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本来按我的性情我是不愿意去道歉，但我要操练去主动寻求和好，作为馨香的祭献给你啊，这个叫操练啊。这个我们这个虽然结婚很多年啊，我们结婚三十八吗？
三十七年。
对，那个、
他多出来那个年我不晓得跟谁结。
那个我记得好像前几个礼拜哈，有一次可能我的态度不太好，他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对我说话，你要道歉哈。那我那个时候就不太愿意道歉啊，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哎，既然我在讲台上教导哈，这个是我的一个对神的敬拜啊，所以我大概忍了几分钟了哈，然后我就跟他说，非常的抱歉 ，I'm sorry， 我刚不应该这样对你，我的态度不好，请赦免哈。这个就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知道我得胜了，我带给神荣耀了啊！我在那个时刻，我在那边敬拜神。
那我要讲一个我的，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呢，我跟他起矛盾的时候，我就很纳闷，明明是我对，然后我就跟他讲到最后又是我错，我说。 我说你会不会讲道理？道理就是这样。然后他说你声音太大。
我说你太凶了。
对，我说我们凶不凶不管，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他说你太大声。
你要先为你的凶先道歉，否则里面再怎么正确都听不进去。
说花了很多年的功夫才学会，就算是对的，态度也要对。然后呢，所以先道歉。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跟他道歉。所以我这样 balance， 不要认为他只有道歉， 我其实道歉也很多。OK， 不要离题了。今天我们讲到年轻的一代的流失，他们的信仰跟上一代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你在家里面没有一个正确的敬拜观的塑造，导致于你个人的生命当中，你的价值观还是一离开教会以后还是很世俗的，你很自我中心的，然后你很自我中心的去教养你的孩子，那就直接有关系你的信仰的流失。
所以真正信仰没有建立起来，其实是跟我们的敬拜观没有合乎圣经真理是有关的。我们的生活跟礼拜天的敬拜是脱节的。说真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敬拜，我们只是流于礼拜天的一个公众敬拜的一个聚会敬拜的形式。生活如果没有真正的落入到凡事取悦神、荣耀神那你的敬拜还没有真正开始，只是一个表面而已。
我很盼望通过这两天的学习，你慢慢树立了、建立了正确的敬拜观这个可以正本清源哈。那接下来我们谈第二大点，我们要谈家庭敬拜哈。那谈家庭敬拜的这个信仰的塑造跟传承，
我们说过了哈，刚刚我们一再的强调一直重复的原因是这个太重要了。
Yeah, it's reinforced.
敬拜不但是在教会，更是在家庭里面。那敬拜那个清教徒呢，他们其实是以家庭为单位持续的敬拜神力求让自己的敬拜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不但是融入到自己的生活，融入到家庭，融入到孩子的生活里面。
所以你看敬拜不是只有那个唱诗的15分钟，进入要深入融入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清教徒他会有这样的属灵的洞见呢？是什么给了他们动力去过一个凡事都在那里敬拜的生活呢？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
那么他们呢坚信人活着的主要目的就是什么？
荣
耀
上
帝。同时呢，他们愿意回应神的大爱，是因为他们从圣经明白上帝在万人中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我们是一个败坏抵挡他的罪人不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他大爱，他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功劳，全是出于恩典，
全部是神的恩典。上帝在60几亿人当中居然选了我，验证我，拯救我，哎呀，上帝的大恩大德太大了，我无以为报
所以他们就愿意在生活当中每一个回应生活里面荣耀神，这个作为对神的拯救的恩典的一个回应。
也就是说，上帝这样的大爱临到我，那我就用我的余生要向上帝、向基督，我要向你那样的大爱。所以他们是承接了爱，然后愿意把这个爱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然后用这样的爱来对待他们的孩子所以这个是 很了不起的事当然都是从圣经的教育他们得到这个美好的一些概念
我想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就像那个罗马书12章讲的，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
也就是敬拜
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清教徒他们愿意整个以家庭都过敬虔的生活来荣耀上帝，作为对上帝恩典和大爱的一个敬拜，一个回应。
在惠特的一个大学教授 David Satran 他曾经明白地指出，他是美国早期的清教徒把家庭视为他们传承信仰的主要载体，他们不是把教会视为传承信仰的主要载体。我再讲一次，这个有点颠覆我们的想法，对不对？他们认为家庭是传承信仰的主要载体这样一个概念呢，所以他们把神学和门徒训练的实践是放在家里面我不是在教会里面去做门徒训练，我在家里面就开始做门徒训练。那个孩子生下来，这个就是我的门徒而且呢，他们也没地方跑，就是这个他吃我的饭，你就得听我的话这是我家的就做门徒训练，而且这个是最直接的门徒训练所以你家如果有3个孩子，上帝把3个孩子让你 学习，让他们学习做基督，做门徒就在你身边哈。那通过什么途径呢？怎么样训练这个门徒呢？通过家庭敬拜，所以通过家庭敬拜来建立家园，所以他们的领袖，清教徒的领袖会呼吁信徒，你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上帝进行敬拜和顺服，要让你在家里的生活让它转变成为对神的敬拜。
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养育孩子啊，其实是牵涉到整个价值观的传递。
养育孩子最主要的就是价值观的传递。
你养育孩子一定是牵涉到你的价值观的塑造，价值观的传递。那个信仰一定是牵涉到价值观的塑造跟传递。
嗯。
所以当你开始有这个孩子，我们当中也许有的还没有小孩，或者你的孩子还很小，你要知道你养育孩子有一个目的。
目标。
就是为耶稣基督培养门徒，而且孩子生在你的家里，你可以近距离手把手的带领他做深度的门徒训练。
深度的，不是只有 knowledge 的，方方面面的。
如果你没有对教养儿女的目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没有一个合乎圣经的认识，你就会随着世界的价值观去塑造你的孩子。你如果说还是停留在我养孩子就是让他功成名就，在社会上有好的地位，赚很多的钱有一个体面的工作，那基本上你不是在为耶稣基督养育敬虔的后代你是随着世界走，那这就是错误的，对养育儿女错误的这个目的是搞错的。
所以若是有一些父母亲，特别是母亲，愿意放下跟世界世俗的价值观一样，出去赚很多的钱，将来给孩子盖更大的房子，而愿意放弃那个，愿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愿意留在家花更多的时间培育他们，培养为耶稣基督培养这个门徒，我觉得那样的选择是很有智慧，也是非常值得喝彩的。好，所以德国的有一位教授，他也 直接指出一句话，他说
整个清教徒的运动其实根源就是在家庭里面。他们的确是透过家庭敬拜来帮助孩子，培养孩子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基督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所以确保他们不会被世界所俘虏而去，不会被撒旦所俘虏而去，他们不会偏离到圣经的世界观以外去。
同时呢，清教徒也是通过他们的家庭敬拜来建立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园是以家庭敬拜为中心的，其他的世界是家里面的生活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家庭敬拜的。身为美国最出色的一位神学家，他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清教徒，当然他自己不是，还不是哈。那十八世纪的这位美国大觉醒运动的灵魂人物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哈，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家庭教育和次序是得到上帝恩典的主要手段之一。你的孩子得到上帝恩典透过家庭教育，你孩子得到上帝恩典，透过家里面丈夫妻子的次序，父母跟孩子的次序，他通过这个得到上帝恩典
就是教养教导的这个教育跟次序
如果这些都失败了，那所有其他的手段都可能被证明是无效的。
那如果相反的，这些成功了，这些得到维护了，你的家庭教育已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你用圣经的真理来管理家庭这个次序，
孩子从小就知道要尊敬孝顺父母，尊敬父母知道他要遵行神的话，他有这个次序的建立，他看见爸爸妈妈的榜样妻子怎么样顺服丈夫，丈夫怎么样爱妻子，他都看在他就建立一个很正确的 这些观念
如果这些得到适当的维护，那么所有的恩典手段当然都可能兴旺跟成功这是Jonathan Edward 讲的话。
他实实在在 Jonathan Edward 看见了基督徒的家庭属灵的兴旺跟孩子得到跟父母一样得到神的恩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整个家庭的次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我们的家庭，治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属灵气氛如何，我们是不是经常谈论属灵的事情，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跟孩子。
好，那我们进一步谈清教徒的家庭敬拜，他们有几个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特点第一，他们认为教会有的敬拜，我们家庭也要有，所以我们好像是把 Sunday worship， 礼拜天的敬拜，我们要带回我们的家。
嗯，
他们认为教会里面教导弟兄姊妹认识神的真理，学习神的话，这个太好了，那么我们家里面也应该有这样的事。
嗯，那么在教会我们敬拜赞美歌颂神，家里也应该有。我不晓得你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话，
唱歌
你是不是常常带领他们一起唱歌哈？
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彼此代求，有公祷有私祷，有彼此代求，那么我们家里面也应当有祷告，而且家里面也应当有彼此代求。嗯，
就是 教会有的你在家里都应该有。啊嗯啊，我们提过我们的小外孙女三岁哈，我们就是经常带她到外面散步的时候，我们就随时随地的跟她一起敬拜赞美神。啊，我们就经常啊赞美主，哈利路亚。啊，所以那天第一天他来大会，他讲哈门阿门哈利路亚，他都很习惯了。啊，然后经常跟他一起读神的话，告诉他神的真理。啊，这一些教会有的你在家里都有，还有代祷。啊，有时候我们这个他外公经常有时候看到一些新闻，啊，就带着他一起祷告。
哦，就是那时候土耳其地震，我就给他看那个新闻，我说你看这个房子垮了，地震，那个人压在里面好可怜。啊，我们为他祷告好不好？他说好，我就拉着他，我们就为那个地震人祷告。就第二天他 到我那边说地震地震，我说哪里地震，他说祷告祷告。啊，他要记得要为地震人祷告。然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好吃的东西，然后他说地震地震。
不是，他说你没有为地震祷告。
啊，他说你没有忘，你忘记为那个地
震
祷告。
对对对，
所以 他就慢慢建立，他也跟着一起祷告。而且这个他知道我们很看重这个，这个也应该放在祷告的里面。嗯，
所以这个清教徒这个观念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教会有的，啊，我们在家里也有。那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塑造神的儿女，爱神爱人，作为对神的敬拜。那么家庭也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塑造你的孩子，啊，爱神爱人。
塑造这个孩子从不信，啊，小孩子都不信的，从不信到信，他信了以后，他愿意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呢继续的操练训练他，将来成为一个国度的敬拜者。嗯，啊，追求像基督。嗯，
那我们在教会我们传福音，其实你在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建立他传福音的观念。
对。
啊，当然他们可能不会讲很多，但是你要常常说，哦，某你看这些我们认识的这些朋友他还没有信耶稣，还不认识主，我们要为他祷告，求神让他们可以认识主，以致以后可以到天上与神永远在一起。这个观念常常 谈论，他们会吸收的。啊，他们会吸收。
就像我们这次来大会，他会知道说，外公外婆你们去叫人家信耶稣。
啊，他说，我长大我也要去学习教导别人，教别人要信耶稣。然后他有一次去那个学校，他说我有一个同学很久没有来了，但是我有告诉他要信耶稣。所以小孩子很单纯，所以我们要做这个深入的门徒训练，教会有的我们在家里都要有。
好，第二个他们清教徒呢 很有趣的，他们看家庭敬拜是公众敬拜的延续，所以家庭一定要有敬拜。毕竟，公众敬拜只是在礼拜天 Sunday 主日才有的，那么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在家庭，所以家庭一定也要有敬拜，好让家庭的敬拜跟教会的敬拜彼此的能够继续的延伸。嗯，让敬拜的心态顺服和爱能够融入家庭的生活。下一张 PPT。
啊，以这样子敬虔的生活作为每一天向上帝献上的祭物。啊，借此带给上帝荣耀。
然后到了礼拜天，每一个家庭从他的家庭敬拜里面都一起到教会里面来，这个时候是我们公众大家一起的一个敬拜，合一的敬拜。你知道神非常喜悦合一的敬拜。嗯，啊，所以我们这几天在这里一起有合一的唱诗的敬拜，一起听到合一的听到，明天早上我们合一的领受主餐，神非常喜悦这种合一的敬拜。嗯，
其实在家庭里面这个敬拜呢，是2000年来基督信仰的美好的信仰的传承，
不是清教徒的发明，而是2000多年以前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初期教会的敬拜就是在信徒家里面，不是到教会，那时候受逼迫没有公开的教会。嗯，就是在信徒家里面。然后呢，面对罗马多神偶像抵挡上帝的异教文化，信徒怎么样？ 父母，犹太的父母，犹太人的父母就在家里面手把手的教他们孩子有一位真神，手把手的教他说那些外面拜的都是偶像，一直教他们，教导他们关于真神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家里面他们就建立了很正确的神观，建立了很正确的人生观。
那就来到清教徒的这个家庭敬拜第二个特点呢，按照生命记六章的吩咐啊，就是要殷勤的教导。所以清教徒的父母是随时随地的殷勤啊教导管教啊。所以孩子在家里他们是 homeschooling， 在家里受教育啊，然后在家里敬拜神，一切都是在家里面来进行。门徒训练不是在教会进行，是在家里进行。
清教徒认为，除了父母亲作为父母亲，除了确信自己是坚定的跟随主之外，他们把对儿女信仰的教育看作是他们活着的最重要的大事。这个可能又颠覆我们的想法，对不对？我们认为我们活着是自己为自己活着啊，是最大的事。他们不是把对儿女的信仰建立起他们的信仰，这个教育是我们做父母的活着的首要大事。
我想我们现在很多父母因为可能要上班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可能认为这个最重要哈。那有时候孩子小他来找你，你会觉得很不耐烦啊，或者是说你回来已经很累的啊，还要给他讲圣经故事，还要带他祷告，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太辛苦啊。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觉得说哦很累的时候，但是我就想
我也会有的时候我孩子长大我在准备讲章，我说现在不要吵我，我在准备讲章，我把他turn away啊。
那其实这一句话就非常的光照我，也非常的提醒我啊。所以有时候我很累的时候，我说哦，清教徒他们是把这个儿女带领他们认识神看作是首要的大事啊。那即使我手头上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我可以先放下来啊，然后我花一点点时间，先跟他花一点时间啊，跟他有一些互动啊，带领他，然后我再重新回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这个非常的提醒我们。
对，刚才你也稍微提到了，反观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的价值观是跟世界上的父母是一样的啊 ，push 我们孩子要进名校，然后给他们安排各种的才艺等等。有的时候甚至不管这个孩子的恩赐才干是哪一方面的，我们要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把他们逼来逼去哈，孩子有的时候喘不过气来。
这个我想昨天陈伟恩牧师已经讲很多啊，对我们的挑战啊，巴不得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挑战啊。你真正的要训练你的孩子，是他成为像基督的人，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有上帝引领他人生的道路，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艰困的环境，他以神为乐，这就是作为父母一个最大你可以放心的，他会随时随地以神为乐。
我们亚裔的父母啊，这个 Tiger Mar 啊，这个受到这个成功的这个 driven success driven 啊，所以有数据显示，耶鲁大学2013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显示，45%的中国留学生都曾经出现过抑郁的啊这个症状，其中29%的人承认他们有焦虑的症状，而一般美国大学里面的焦虑的比例只有13%，亚裔是29%，一般只有13%，亚裔29%啊。这就是你看见我们这些亚裔受到这个 success driven 所带来的一个恶果。但是真正教育的目的要必须回到圣经，清教徒就是回到圣经，生命记6章9到14节，要教导这个孩子他最重要的活着就是要敬畏上帝，侍奉他，荣耀上帝。
不论孩子做什么都是以这个目标来塑造。
是的。
那么第三点呢，清教徒要透过家庭的敬拜让家成为赢得灵魂造就基督门徒的地方啊。这个孩子生下来啊，他要认识神，让这个灵魂能够完完全全的属于神，然后进一步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个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啊。所以清教徒父母把家就看作是敬虔和敬拜的地方
啊，这就比一般的人把家当作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湾哈啊，要层次又不一样啊。清教徒更把家看作是敬虔和敬拜的地方啊，他们觉得我要透过，因为孩子生到家里他不信耶稣啊，他生来就是罪人，我要让他生下来在我的家里面，我就要为主赢得他啊。所以他们把相信家是一个赢得灵魂的最重要的途径啊。当然没有人保证你的孩子生在你这个信徒的家里面他就一定会得救，但是呢清教徒父母说，我当然知道不能保证，但是我立志要把我的家 要建立成一个让我的孩子能够看圣经听到福音，要让我的孩子能够眼睛睁开能够看见福音，也就是父母的见证。我要让他们能够比世界上的人更直接第一手的看见福音，听见福音的地方就在我的家里面。让我的孩子，我虽然不能保证他一定会得救，但是让他与福音只有一耳之隔，意思就是很近的意思，他比世界上的人更靠近福音，更有机会得救，就这个意思。
那刚讲过的，所以也包括我们这个门徒训练也包括这个操练他们，带领他们去看福音的重要，以及操练他们去传福音。所以孩子不会只是被要求在家里只是像我们这个华人或者很多人只是把书读好什么都不用管，
你书读好洗碗什么都爸妈都 帮你包了。
其实在家里也要训练他们懂得服侍别人。
阿们。
那个特别是其实他们这个这么小的，特别是那个 toddler 两三岁，他们其实很愿意乐于帮助别人的。那他让他从小养成一个习惯，就经常问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啊？那我那个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那个小外孙女很可爱，他经常会跑去问他妈，妈妈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他经常问，他妈告诉我说其实他没有特别教，可能他就建立的这观念需要经常问所以他就经常妈妈有什么我需要帮你的，那个你在那个弄弟弟你在照顾弟弟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这点他比他妈强多了。我那个女儿下放学的时候很高兴就回到房间，躲到房间我就把门敲一敲，我说你到厨房去问你妈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所以他的这个后代比前一代好。
那这个我们父母也可以开始有做这样的榜样
对
这个也是要操练的，就是你要操练什么你要常常跟你的配偶说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
有什么你不要看我们，你们现在就操练，如果你夫妻两个坐在一起的现在操练，丈夫先说有什么我可以替你做的预备起 好姐妹也反过来问一下
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
很多
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我也是这个在夫妻关系里面也是好多年才开始操练，我才很有意识的要去问说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
而且操练久了真的有改变一开始操练的时候做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特别是快要出去讲道以前做的特别勤快
对，怕这个讲夫妻关系的时候
没有底气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生病嘛我躺在病床上，那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struck me， 就是打击我，就是说你现在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动但如果这个时候你想服侍你的家人，你也服侍不了 ，you can't， 所以你应当把握你还可以动的机会，去服侍你的家人那是上帝给你的 privilege， 上帝给你的特权，所以我那时候病好了以后。我再去做服侍他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说感谢神给我特权我可以服侍他所以现在我很多的家事我做的比以前做的多，等下做见证，我做比家事做的多很多
这个是实话这是实话。他现在我们家碗以前都是家事都我做做饭也我做洗碗也是我做近这几年我一个碗都不用洗，就是他在洗碗，
还有很多人没讲倒垃圾什么的还有
所以
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你要给你的丈夫拍手，让他回家做。
这就是要改变我们对做家务这个服侍的观念，
改变心态。
我们在夫妻的课程讲到一个观念，就是服侍是上帝赏赐给你的特权，让你有机会效法基督的服侍能够以此献为馨香的祭，献给我们的主，这是你的特权。
我们有一个弟兄很有趣，他学的时候，他说上帝就 struck 他他说我从来没想过服侍太太是我的特权那我不能期待别的男人来服侍我的太太对不对，所以是我的特权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很乐意去服侍他的配偶。弟兄你真的要 keep into heart， 没有其他的，你不能期待别的男人来服侍你的太太 right OK
那个我也顺便讲一下这个因为夫妻关系也是挺重要，也牵涉到你这个你的所言所行，你的服事观都是一个传承 那个他有一个，他什么都好啊，但是有一点点算是小缺点哈，就是他用完东西比较不会归位啊，或者呢抽屉或者是那个柜子打开呢，通常就是敞开的。如果他去厨房用东西的话，我们大概每个柜子都是打开的，就这样。
这么夸张
啊？也反正我也跟他讲了好多年了哈。那后来我就学习到了说，我已经既然跟他讲了，这是他的习惯哈。那我就要学习服侍他，我就帮他关上就好了啊。以此，这是我的服侍他的特权。那后来因为我们搬到一个比较小的公寓区
，downsize，
然后我们的卧室呢就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叫你叫什么五斗柜嘛，
也不小了，有九个格子的五斗柜，
九个小小的格子那。我呢，我就把八个格子全部给他用，我只留一个我来用。好，
你不要讲那么可怜，另外一个大柜子全部都是你的。
那我就发现呢，他这个八个格子啊，我每次走过去我就看，他每一个抽屉呢虽然有关，但他不会全部关上。然后衣角或者是什么袜子都会露出一点，露出一点。
当初就是没选好颜色，选了一个白色的，所以你不管挂什么衣服，都颜色就 露个角，就很明显。你如果全部做黑的柜子，就不会看见。
那我知道我知道他这个习惯啊，我以前已经跟他讲过很多遍了。要以前没有这种说服侍是我的特权的这个观念的话，我那个火就会马上冒起来，说我就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你就是不能够把它好好关起来。
很像这个样子，很像这个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操练哈，只能说你看是要操练的哈。我就说，哎呀，感谢神，我现在又有机会可以来啊，使用我的特权来帮他关这个抽屉哈。所以我以关抽屉来作为对神的敬拜哈，所以我就一个一个很喜乐的把它关上，所以就没有抱怨了。
但是过了两个月以后，忍不住要可以跟我讲了，对吧？
我有跟他讲，但是没有抱怨。我说，哎。那个你那个抽屉这么几个月，我已经帮你关了好几个月了，因为你都会露一个脚哈。
真的，他是操练了两个多月才让我在，我是没有注意到了。当然他跟我讲了以后，从那时候讲到现在，都几乎很少露脚，对不对？
偶尔还会一点。
这个尽量了，尽量了，有改变了哈。好，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看服侍是个特权，这个观念也是要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哎，
让他成为一个乐于服侍的人，
没错。
而且我们在家里习惯塑造他是一个乐于服侍的人，他到教会也是一个自然愿意服侍教会的人啊。所以这个乐于服侍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敬拜神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乐意服侍也是我们的敬拜方式。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家事都包了，孩子都不需要都做任何的家事，不需要任何服侍，所以到教会去，我们孩子认为这就是别人应该 serve 我。所以每一个传道人都很苦，第一件事就是找不到服侍的人。为了找服侍的人，就经常。所以我每次到一个地方教导完以后，我们教导弟兄姊妹，你要主动去问牧师，牧师啊，我有什么可以替你做的？哇，结果第二个礼拜那个牧师都晚上睡觉都笑醒了，也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子。很多人都问了，哎呀，牧师，我可以替你做什么？牧师高兴得不得了啊，但不晓得持续多久，就是。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参与一些服侍，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可以服侍他啊！我个人是这样子，我在每一个能够服侍神的机会，我特别感恩。我说，上帝像我这样一个人，你还能使用我，这是你的恩典啊！真的是赏赐给我的特权，可以服侍上帝。
好，为了达到培育子女啊敬虔的目的呢，不能只靠妈妈，也不能只靠爸爸。清教徒是把父母两个人同心承担这个责任。
一般来讲，可能妻子比丈夫呢细致一点，
对，
情绪情感也是比较丰富敏感一点。
嗯，
所以英国的清教徒的牧师
William God 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尽管丈夫是头，请看 PPT， 但妻子是心脏。这个比喻我们
没有，这个没有 PPT，
比这个比喻讲的更，我这样讲一次，他说，尽管丈夫是头，但妻子是心脏。
对，
所以讲的非常好，
讲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两个角色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相信，妻子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也是要来管理这个家。她也有很多从神而来的智慧。如果这个妻子是敬畏神的，她一定有很多从神而来的智慧。
那如果一个丈夫呢，他是也有明智的话，他会乐意听从他的妻子给他的建议，如果是合乎圣经的话，他就乐意采取，不是说啊，我做头，你什么都不要讲。 阿静啊，不是这样的丈夫哈、
那个是错误的，对夫妻的这个角色的错误的认识啊。我们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头啊。那其实这个用一个比喻来讲，不是将军带兵的观念，比较像国王宰相的观念啊，就是说一个国王他做最后的决定啊，那这个宰相要尊重他，但是一个好国王是会听宰相提出来的各样的一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建议啊，或者甚至劝告。
所以妻子你要明白你的角色，你是丈夫的同工，你是丈夫的参谋，有一些时候你也是丈夫的安慰者啊。也要去规劝你的丈夫，如果他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就像王师母会劝他，王牧师你平常不是那么柔和嘛，就像那个昨天那个意思哈，啊，但是呢在私底下劝诫丈夫，不要公开的，王牧师你看，哦，这样不行，这样哈，所以王师母没有这样做哈。好，那清教徒认为养育孩子是最有效的途径，就透过有做父亲的来带头带的家庭礼拜。
清教徒家庭呢每天都有一次，他们是 每天的，有一次到两次是全家人都参加的这个家庭礼拜。
那通常这个家庭礼拜呢持续15分钟到30分钟，
所以不一定很长，你可以只有15分钟。
时间的长短是要看大家孩子的年龄，还有这个做父亲的恩赐，有的可能父亲的恩赐不是那么的话就稍微短一点。
那家里的每一个人呢都要把时间挪出来参与到这个父亲带领的家庭礼拜里面啊，
这是他们真正的 family time。
参加这个家庭礼拜是他们的 obligation， 是义务，也是 privilege， 也是特权。这是真正的 family time。对
呀。然后呢，我们通常是说出去旅行才是 family time， 不是，他们是在家里敬拜是 family time。OK， 一开始的时候，父亲先读一段圣经，可能更有系统是。持续的一卷一卷的念这个圣经哈，他就会念一段圣经，然后他们就唱一首歌啊，唱歌啊，这是他们特殊教导孩子的方式，因为唱歌大家都很喜乐，很小的孩子也会唱，虽然他不懂唱的什么意思，就像小外孙你会唱大雀鸟、小雀鸟，他不知道什么叫雀鸟，但他会唱哈，那没有关系，让他先唱哈。所唱的诗必须合乎圣经教义纯正，所以清教徒一般他们在家庭唱的诗歌跟公众敬拜唱的诗歌都是从诗篇里面来唱，因为圣经的诗篇就是好像是歌一样。
然后呢他们也可以使用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哈。
他们用这个小要理问答是他们清教徒特殊设计的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你要 response 的方式让他们学习教义。那我们就可能接下来的问题，这什么叫小要理问答？
小要理问答是在距今380年之前的1643年，在伦敦的 Westminster 教堂。
Westminster 他们呢召开了大型的神学会议。
有121位清教徒的牧师，你要想啊，121位，
不是几位哦，
花了3年的时间完成的。他们先完成信条啊。威斯敏斯特信条先完成，
完成了以后呢，第二年1644年，他们开始起草这个 Westminster 小要理问答，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给小孩子用的小要理问答。
然后经过3年的时间，把小要理问答做出来了。同时做出来的还有 Westminster 家庭敬拜指南啊，那这个是特别是小要理问答，他们拿了以后，清教徒的父母就在家里面。教导小孩跟初信者，小孩子信主以后，继续让他们做门徒训练，明白圣经的真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我们从前人的信仰传承可以使用到我们的下一代的，要好好的使用。所以你看100多位的牧者然后完成的。
很可惜，你看我们福音派很少知道这些小要理问答，我是到57岁做牧师才第一次听说，哦，还有小要理问答。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个版本，这林慈信牧师他自己编撰的，有很多版本，你就可以去网上 去选购。
通常有一个很可爱的图片，因为这是给 小孩的哈。
好，第一题他就问那个父母，就要问孩子是谁创造了你，然后这个小孩就回答神创造了我哈。我顺便讲，我就是这样来每天跟我的那个小外孙女一问一答的。我现在就问他，娜娜是谁创造你？他说上帝。
对。
第二条，
上帝还创造了什么？
他看这个图，你就跟他讲，你看上帝还创造了什么东西啊？他说神也创造了世界上其他的东西，太阳、月亮、星星。好，第三个，你又问他， 那神为什么创造你呢？
为了要荣耀他啊。我们教我们的小外孙女就是直接教他，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Eliana， 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就会说
荣耀上帝。
他就会荣耀上帝，这个已经深入他的脑海。你从两岁就可以开始教了啊，就已经深入他的脑海。
所以我才明白为什么圣经说到老都不偏离，怎么可能偏离？他从小就一直背这个，每天问。而且现在他说我要看那个什么天路历程，我说可以，我先考你三题，你答对了才能看。哈，所以问他第一题，你是谁创造的？上帝。上帝为什么创造？上帝除了造你，还造了什么其他？啊，还造了世界，还有其他的。那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好，我说我们来看天路历程。好，所以他们就希望借由这个小药理问答哈，来教导孩子持守纯正信仰，抵挡说我刚才示范的这个小药理问答，其实难不难？真的不难呐、啊。
但是都是很核心的信仰。
对，而且很重要的、啊、他就作为一个。人他最先知道的就需要这个知道这个教义啊，然后你买了这个本以后呢，就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每一天这样子灌，每一天这样子灌，去教他教他，他真的到老都不偏离啊，真是非常棒。
这个很重要，我因为我发现，即使是我们有很多福音派的啊，不要说一般信徒啊，连有一些牧者都不明白这个人活着的目的。
我真的不骗你，连牧者都不明白。
我有一次在看那个基督信仰的一个节目，当然那是台湾做的哈。那有一个牧者在台湾可能还有小有名气，那他自己在讲道里面就讲到说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就在等着他讲说荣耀上帝。
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
我们人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我听了以后觉得他就是个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对这种核心教义的无知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其实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教义，可是很包括他刚刚讲到说其实他到很晚50岁才开始接触，所以我们要从小就开始教导我们的孩子接触这些宝贵的纯正的教义的这些资源。
然后他们清教徒到教会去的时候也是讲小理小要理论，讲道也是跟着这个脉络在走。所以难怪我们这个教会是荒凉，因为这些基本核心的教育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教导。做牧者的来讲是要悔改的哈。那近代的清教徒有个研究专家 Joe Beck， 他就在我们离我们这边不远的这个密歇根州哈，一个他说在清教徒的家庭，他自己是清教徒家庭成长的，从他自己成长的经验结合今天我们美国社会的情况，他就说 OK， 我们要简化，因为不可能回到那个清教徒那个年代叫大家一天做两次家庭礼拜，他不可能。但是每一个家庭至少每一天做四件事情，很简单，而且确实可行的。第一，
我们要跟孩子共读圣经。
你读一段圣经，你会吧？不难。
然后传讲圣经。
如果爸爸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妈妈也可以讲，因为父母亲一同培育的哈。
跟孩子一起祷告，一起唱歌。
一起祷告，一起唱歌，不难吧？你会拉着你的孩子，很自然的爱他，为他祷告，然后教导他慢慢祷告，然后跟他唱一首歌，很简单，对不对？像我就跟我们的外孙女唱《大雀鸟》《小雀鸟》，他很高兴嘛，对不对？所以，那我自己还在这个四点上，我还加上一点，就是说我还会愿意花一点时间跟孩子玩，跟他谈心，不要都是教义教义教义教义教义，
一定要玩。
他就一想到基督，想到这个家庭敬拜，他就觉得很枯燥或者什么的，你还有点时间有 fun time。
对啊，孩子是透过游戏来学习，而且其实上帝给我们赏赐我们很多的恩典，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喜乐。所以当你跟孩子很单纯在一起玩乐的时候，其实是我认为那也是一个荣耀神的方式。
Yeah.
我们的上帝不是只有工作劳苦的，不是，上帝乐意看到我们在他的所赐的恩典当中喜乐嬉笑。
好，那清教徒的父母呢，除了教义来培育他们的孩子，他们也很讲究他们父母榜样的信仰传承。比如他们这个清教徒的父母呢，会被要求用爱、智慧和纪律来管理这个家庭。
那当然要通过自身的榜样来传承信仰啊。其实孩子对我们的说话、表情、手势，我们做什么事情，他很不自觉的就深印到脑海里，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
You are amazed， 他们每天那个脑子就跟海绵一样，一直在看，一直在吸收。有一天我带我的那个外孙女，她到外面去，她就说：“外公，我要带你去前面的那个水塘去玩哈。”好，我正要走，她说：“你放心，我 promise 你，我会带你去，你不要急， 你不要急，我告诉你，他那个动作呢是
我就跟他说，他的神情动作讲的话跟你是一模一样、啊、因为他就是跟我，
因为我一定是跟他讲你不要急，我告诉你 他全部 copy 我的动作，
完全 copy， 完全是 copy、yeah. 啊、所以透过你的这个言教，你所做的事情，你的声音表情，他其实都刻画，无形中就刻画在他的脑海里。
所以他们吸收好的坏的都吸收，我们就是要好好的留意哈、嗯、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么样看重家庭和家庭的敬拜哈、嗯、那我 这个是没有 scientific 的 survey， 我问一下在座的你们家里面有固定家庭敬拜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好吗？ OK， 有几个？ OK、
oh,
That's good Wonderful。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讲、啊、家庭敬拜应该要达到的目的。嗯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我们要塑造我们的孩子像基督，我们要培养孩子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借此来荣耀上帝，以过敬虔的生活来荣耀上帝。
不能把这些责任呢都丢给教会、啊、信仰传承不能全靠教会。清教徒根据圣经认定他们自己才是孩子教育的最重要的责任人、嗯、
这个可能颠覆很多弟兄姐妹的观念。他们会觉得说教会是主要的责任，
是主学老师的责任、
哦、我把孩子带到教会塑造孩子的信仰是教会的事，这是错误的观念。不是的，当然教会跟我们父母的责任是相辅相成、啊、但是最重要的责任是在家里，是父母，是父母的责任。
清教的父母他们是全身心的投入他们孩子的生活当中，从他们一开始有孩子出生、童年、青年，到他们的婚姻，甚至到第三代，不同的人生阶段，他们都有一个天责，认为自己要把神的真理运用到婚姻和家庭当中，带领他们的孩子孙子归向神，教导鼓励他们按神的心意活，等候神应许的赐福、
啊、那我们这里可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危机意识哈，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整个外在环境是很邪恶、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父母呢也开始要注重，也开始懂得要注重这个孩子的家庭教育。
清教徒他们有很深刻的一个知道，他们有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要吞吃他们的孩子、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知道魔鬼撒旦会利用各种的方法无孔不入要影响他们的孩子，所以清教徒希望你的父亲、啊、你每一天你至少要跟孩子祷告两次，他出门的时候你要为他祷告，回来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前你要抱着他，你要为他祷告，因为他在外面的时候面对很多仇敌的攻击，他们有很多的引诱，所以他们认为任何放弃自己角色的父亲，
下一张 PPT，
你等于是什么？你等于是把你的孩子你的家庭交给世界，交给肉体和魔鬼去摆布。哇，我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心惊胆跳，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所以这又是颠覆我们。
对、啊、
所以我请我们
放弃自己的角色、啊、就是把孩子丢给这个撒旦魔鬼跟世界。
也就是说对那些忽略孩子的父母，或你只是生他养他把他送去教会，从来不从你的嘴巴里面跟他谈论有关神的事情，这样的父母，清教徒的领袖 Richard Mather 他说很重的话，他这样说，在审判的时候那些进到地狱里面的人，他会指责他的父母说，爸爸妈妈，我们在这里地狱受苦就是因为你们，你们本来应当教导我们有关神的事，告诉我们可以从罪里面可以得到拯救啊，但是你没有，你本来应当限制我们作恶，纠正我们的偏差错误，但是你们没有，我们有你这样世俗的漠不关心我们的父母真是可悲啊。他们在地狱里面发出呼喊，那他还对父母说、
他说这一些、放弃自己父母责任的人、他说你们没有用更大的怜悯跟热情去阻止你们的孩子、永远悲惨的永行地狱的命运、你们是何等的可悲。
他讲的就是父母，你也是很可悲的父母，因为你看见你的子孙后代在地狱里面受苦、你也是很可悲、
你不在乎他的永生永死的永恒结局，你不在乎。
所以我们做个小结、 清教徒的运动是一个回归圣经的运动，让圣经神的话语来引导人和家庭的一生，从婚姻家庭到养育子女都按照圣经，目的只有一个，不是带给父母荣耀，不是让父母增添光彩，乃是让神得荣耀。
那清教徒非常的顾家，非常的顾家，致力于让家庭成为管理的很好的一个小教会，小社会，我们说
过
家庭就是教会的缩影，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清教徒很渴望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将荣耀归给他们，追求敬虔。特点就是他们不是只有说祭坛是在教会里面有祭坛，他们在家里面，我们家也有祭坛，他们愿意在家里面建立祭坛。
他们要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爱主、敬虔爱主、敬拜神的人，这是他们的目标。目标为耶稣培养深度的门徒训练。
John Edwards 在他最后临别的那篇讲道，那个时候底下会众听这个老牧师最后一次讲道，他语重心长地说，他说每个基督徒的家庭都应该像一个小教会，能够献给基督，而且完全受到上帝的法则，其实指的就是圣经的影响和管理。历史证明，当时知道听到 Edward 讲的这些话，加拿大人讲这些话的人，就将这些话铭记在心，而且在他们日常实践里面，他们就真的去这样做。
那我们要信仰传承这个家庭敬拜，在家里面塑造我们的孩子，这个是一个最直接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信仰传承的地方，信仰传承的管道。
上帝也特别透过清教徒在美国的东岸 New England 开始建立以后，也祝福了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清教徒的敬拜观和家庭礼拜的理念可以说是我们美国社会的根，而神也因此大大的祝福了这块地。
今天我们能享受在美国的一切的自由啊，这一些福乐其实跟当初清教徒所建立的信仰根基是息息相关的，
甚至在很多社会的层面还保有，可以看得出来一些清教徒在美国属灵上帝借着他们工作留下的属灵的痕迹。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美国都很羡慕那些哇大慈善家很有钱的人，他们到走的时候钱留给子女一点点，其他全部捐给社会。你知道这个观念从哪里来？是从清教徒来的。他们认为说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带任何钱，走的时候也不应该只是为我们的子女留财富，这个财富是要造福这个社会的，所以也是受到清教徒的影响。当然更不用讲美国的宪法的建立、建国的基础等等，都跟清教徒都有很紧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刚刚谈了很多清教徒非常好的神学观、敬拜观、家庭敬拜的这一些重要的观念传承，
都是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
那我们也必须从这个里面去学习，他们可能有一些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我们要前车之鉴，要避免的错误有哪一些？
清教徒专门研究这个，清教徒最后在美国是没落了哈。专门研究这个课题，就是惠特大学的一个教授的 Leland Ricken， 他就指出，他说虽然清教徒的神学无可挑剔，
但是他们
impeccable，
但是他们实践的过程哈，这些风格有一些人，我们不是说所有人，我们说有一些人呢会容易偏向严苛的律法主义，太过严苛了，矫枉过正了，不够平衡，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
举个例子，清教徒不反对有合法的运动和娱乐，对不对？不反对，很好啊。但是接下来他们立下了18条规则来规定什么娱乐是合法的，什么娱乐是不合法的，所以等于看了这18条以后就没有什么娱乐了。
所以他们可能加上他们很勤奋，所以可能把消遣娱乐等同于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就是变成整个的人生里面缺乏这种欢乐。其实这种现象我在国内的教会也碰过好多个。
对，就是说你可从好的角度是大家都很属灵，
那个我们有一次到，这是好多年前，到一个地方去，姐妹就我们有时候在私下会说说笑笑， 然后他也很开心笑的，然后他就说，哦，我在这边啊，老师，我跟你们说说笑笑，可不能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了。
我们说为什么？啊，
他说他会说你们不属灵，不属灵的人才会说说笑笑。啊，那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姐妹告诉我的，他说，哎呀，我来到这边啊，看大家都好像来聚会很放松，你们还会有时候还会很开心的笑。他说我们在家乡的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很严肃，不准笑，笑就是不属灵，
而且。
而且你的手还要放在后面，你不可以把手放在前面。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属灵就是很严肃，甚至呢，从领会开始，整个都要带着哭掉的。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这样这个很属灵哦。然后呢，哎，对，然后呢，啊，不要讲太多。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属灵观哈。啊，甚至在唱诗歌，他们唱的其实那个歌词是很欢快很愉快，yeah. 可是他们还是用哭的方式去诠释那个歌曲，这个就是矫枉过正啊！我们要敬虔爱主，我们要悔改认罪，但不代表我们生活是没有欢乐，
就是很律法主义。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 到一个地方，我们也找到了，他们没见过我，我就坐在最后面讲员，我就等那个聚会还没开始，我就翘个二郎腿在那里，然后有个老弟兄就进来看了我以后，一个陌生人嘛，他就拍拍我的，不要翘二郎腿，不属灵。
这个有文化，这个我想这个是有文化的差异，这个是可以理解，这个有一些文化差异啊。Yeah. 但是我们讲这个的举几个例子，确实国内弟兄姐妹非常的爱主敬虔，他们这种爱主是超过我们啊，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不要落入这种律法主义啊，以为我们的神是不准欢笑，这是错误的。
对啊，正当的消遣娱乐啊，度假啊，玩耍。其实这个特别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每天叫他家庭礼拜，家庭礼拜没有任何玩耍的时间，认为玩耍的时间就是不属灵，这个也是有点太律法主义。他们缺乏适当的运动娱乐，然后父母之间呢，除了有教导他们教育，他们还应该像他们朋友一样玩在一起，这个他们就没有，他们就矫枉过正，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我跟我的孩子，我已经忘了我跟我的孩子小时候有没有天天玩在一起哈，我们有。经常玩，但是是不是天天玩在一起不记得了，但是我这个小外孙女这个3岁的，我们是天天玩在一起，我们教导她很多神的话，唱歌唱诗歌，带她出去，然后天天我都要跟她玩很多游戏的，所以很开心。
那又比方说他们知道旧约的那些律法已经过去，我们不需要严格的守安息日，可是呢在实际的实践过程当中呢，出现比如说有一个姐妹，她礼拜天的时候去拧干晒衣服就被教会罚款，因为她干犯了安息日，所以诸如此类的，就是太偏激了。那还有的这个有人教导，就说教导那个清教徒的父母说，你不要对你的儿子笑，在他年轻的时候不要给他任何自由，趁他年幼的时候你要拧他的脖子，趁他还小的时候要打他的屁股
啊，然后有个领袖说，除非是你要对孩子教导啊，你因为要教导他，所以让孩子靠近你，否则平常尽量不要跟孩子太靠近。
他是自己这样说的，他说，除非我要开始教导我的孩子，否则我孩子一般我不让他随便靠近我，不能接近我的。你想这样一来，你孩子觉得你哇，你高高在上，都跟爸爸抱一下也不行哈，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是说教。就是讲教义，那这样的话完全没有乐趣跟温暖。当他如果觉得地上的父亲是 不可以亲近的， 不是那么可亲可爱的，他怎么去想象天上的天父是很可爱，是很愿意亲近他的呢？
我们这两天特别是讲到说我们要教义，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殷勤教导，但是我也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教导过度、
yeah.
教导过度以后，你一跟他讲话就是教训，然后就是教训啊！你要
有很多丈夫对妻子就是这样的，
或者传道人哈、啊，职业病啊，只要一讲话就哗哗哗，一边讲章就出来。可能这个孩子
说，而且是一个没有经过准备的讲章。
孩子可能说啊，我今天不太想上学，啪啪啪一个讲章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要小心避免，不要教训过度，不要长篇大论，不要教导过度，然后缺乏跟他在一起玩耍娱乐的时间，
也不要把你的讲章隐藏在你的祷告里、有很多人一祷告就开始骂人、 在所以那个通过那个祷告来责备哈，那孩子一听也听得出来啊。
我们可能前两天也分享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啊，每天都要抱着孩子，如果你孩子很小哈，你就每天都要抱着他，为他祝福啊，为他感谢，感谢上帝把这个谁谁谁赏赐给我们，带给我们好大的喜乐，我们充满了欢喜快乐。愿主你祝福他一生走在你的爱中，认识你的爱，与你同行。这个天天为他祝福祷告，其实在为他的祝福祷告里面，你在塑造他的价值观。
阿们，
认为爱神是最重要的，与神同行是最有福的。你透过祝福祷告就是在塑造他的信仰，
而且他深深的在你的拥抱当中，他说哇，他们好爱我，他得到我这个温暖和爱。你在说你我们要爱上帝， 他说那我也要爱上帝，因为如果我现在抱你就觉得这么温暖，那上帝一定很可爱。所以现在问我们的小孩子，那个小外甥，你要不要去天城？去，他很高兴愿意去。
还有就是你在为他祝福的时候，孩子深深的感受到你的爱，不但是口里在为他感谢，以他为乐，然后你又抱着他，他很温暖，他真的就是深深的知道你以他为乐，你很爱他，所以他就不会说没有安全感啊，或者怀疑父母对他。你即使管教他，他也是知道你爱他。那个我那个小外孙女，因为他那个他妈妈他不乖的时候，他妈妈就骂了他哈，他就那个一边哭哈，一边哭就跑去抱他妈妈的腿，你骂我，我还是很爱你的。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有告诉他说，我们管教你，生你的气，可是我们还是很爱你，所以他就会应用说，那你骂我，我很难受，但是我妈妈我还是很爱你，你骂了我，我还是很爱你的哈，是这样。然后他甚至会问我说，那我不乖的时候，上帝是不是还爱我？他就会问我，我说当然，
很深的神学问题。
我说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你敬畏神，你爱神，你是在基督里，你不乖，上帝会有管教你的时候，可是上帝依然爱你。当然如果你不接受耶稣，那就很可怕了，你不能跟神在一起，所以他分得很清楚。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身教我们经常的拥抱他，为他祷告，以他为乐，他知道我们爱他，而且他很有安全感，你不乖我还是爱你，深深的有这个安全感。
也就是讲到这里，就是说爱能够防止我们的敬虔落入一个律法主义，不要落入一个律法主义。那么讲完这个清教徒的历史，很快清教徒的专家 Joe Big 还指出来，单单是靠圣经的教导，还有你人的意志力，我一定要让你成为基督徒，你无法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
不要忘记，这是一场属灵的
征战。
我们真的是要天天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祷告是上帝放在我们手中的武器，最有力的武器啊，让我们去摧毁邪恶。你知道，邪恶撒旦也想得着你的孩子。你不为他祷告，你就允许这个邪恶能够在你的孩子身上得逞。所以我们为孩子的祷告是非常必要的，不是一种选择，是必要的我们透过这个祷告摧毁这个邪恶在我们孩子身上的诱惑力。所以我们要天天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我想你可能也稍微补充一下哈，或者多讲一点，我们除了为我们孩子祝福祷告鼓励他们以后也要允许你的孩子有一段时间他对他的信仰有一段挣扎，因为不是说从小在家里面教义什么都懂以后他不会有信仰的挣扎。
每个孩子不一样哈，我的两个孩子老大是男孩，那个从小他对属灵的事物呢就很有胃口所以他没有任何一个波动，说信仰有什么疑惑，从来没有。我的女儿呢，她是一个喜欢文学艺术所以她有一阵子在上大学的时候，她的对信仰就比较摇摆那我就记得那时候，因为我很关心她的信仰嘛，所以每一次他们放假回来，我都会问她，你现在怎么样？你的信仰、你的教会生活怎么样？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女儿说，妈妈，我现在呢，我要从不信主的人的角度来思想这个信仰，而且我要确定这个信仰到底是我爸妈的还是我自己的。那当然他这样跟我讲，我觉得我也必须允许他有空间。
那听得当时蛮难过的，尤其是传道人。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问题，我会给你这个空间，那你可不可以把你想讨论的、你想思考的问题拿出来，我跟你讨论。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他说，我不要跟你讨论你要讲什么我都知道你要讲什么 啊，他然后他说，如果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一定会一直讲一直讲，要说服我，一定要说服到我同意为止，所以我不要跟你讲啊。在那个时刻你能做什么？
很绝望，
很无奈啊，真的很无奈。我就想，哎呀，我们这个又是传道人，我们又做辅导，你自己的孩子拒绝接受你的牧养，
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个是很无奈的啊。我只能怎么样？我只能说好，那我答应你，那我就是为你祷告啊啊。但是他说，但是妈妈，我答应你，我不会离开教会，我会继续在教会寻，一直到我寻找到答案为止。我说好，那感谢神，我为你祷告。所以在我这个很无可奈何也很难过的时候，我就来到神面前，只能祷告。我说神，本来是我作为一个父母牧养他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拒绝我的牧养的时候，我说那求上帝你自己派遣你的仆人去牧养我的孩子啊，我交在神的手中啊，我不能再去逼迫他啊，我就交在神的手中啊。那也很感恩，这个我女儿大概经过一年多以后，她就真真实实的回到信仰里面啊，是很真实的知道这是她的信仰啊。所以在当有时候孩子会提出这种 struggle 的时候啊，我们会担心，我们会难过，但是没关系，我们继续祷告。祷告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权柄，也是武器，就继续为他祷告。神在他的时间里面去做工啊。那像昨天王牧师也提到很多，也许我们的里面孩子有多年还是不愿意回来的，这有上帝的时间跟主权，我们就要凭信心继续的为他祷告。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同工，很好的同工，孩子常年的不信主，那每一次我们还是继续为孩子祷告，我们相信我们为这个孩子的带到，我们的眼泪都达到上帝的宝座面前。
阿们，
没有突然的。
阿们。好，我们很快结束哈。403年以前，清教徒来到美洲大地。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可以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通过我们今天谈论这个清教徒，他们在前面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他们有一些软弱不足之处，主你也让他们展现出来，好让我们作为前车之鉴，帮助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做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啊，他们既然在这里学习啊，有一些可行的步骤，如果他们已经有家庭的敬拜，为他们感谢上帝啊，因为他们已经走在主你的心意当中。如果过去我们没有，那么或许我们今天所讲的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啊，也开始回去操练啊，不但在夫妻的关系彼此做美好的孩子面前做美好的生活的见证，也能够借由一些啊这些啊前人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建立家庭的祭坛啊，其实不是这么难啊，这个很简单，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助，资源可以帮助我们，重要是立定我们教养这个孩子的终极的目标，是要让他们长大成人，能够带给神荣耀，能够爱神顺服神，而我们自己也成为向着这样的目标来前进，以至于我们整个家庭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把它献祭啊，作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主你赐福每一位在座的做父母的啊，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他们每一个都成为一个小的教会，在他们所在的家庭里面为主发光。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的困惑，求主继续的引导教导我们。圣灵啊，你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
谢
谢，谢谢你们来参加啊，那个帮我打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网站，机构的网站呢，这上面有很多免费资源，我们有一套夫妻课程非常好，叫盟约之爱，我很欢迎你们可以免费的下载使用，还有我们的很多的信息，视频都放在这上面。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培训课程哈，有一年有两次，一次是春季，一次是秋季，这一个培训课程呢是，弟兄姐妹能够得到很好的属灵造就更新，的一个课程哈，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站。一般呢春季是4月开学，然后通常2月底会发布报名表，然后秋季班是10月开学，通常是在差不多8月底会发出报名表，那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啊。我就是介绍，因为很多人问我，但因为我们忘记摆摊了，所以就顺便介绍一下。
啊，我们的课不太容易进来，淘汰率是1/2哈，所以取了一个撇下一个。
对对，我们这个是。
所以你要很有心，要 commit 尾声在这个里面。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 每一个学员都是他们很大很大的收获。有很多人说我真正认识信仰是从这个课程里面。
是这样子，有的进驻教会十几年二十年，他说我甚至有全职在服事，他说我真正的明白福音真理是来自上这个课程啊，所以这个课程是我个人是觉得是上帝兴起的一个课程啊。然后刚牧师讲了哈，这个课程要进来要很用心，你报名的时候有一个要看视频要回答问题，
要写作业，
很用心的回答问题，否则你就不会被录取。是免费的，但是是要50%的录取率啊，但是是非常好的一个课程。
我们有一个学员不止一个，他被录取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是我第四次报名，真的，然后就跟中了 lottery 一样，哇，高兴得不得了。 OK， 好，神祝福你们，
谢谢你们。